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北区儿教组的各位教员同工啊，我们在组里面的忠心的仆人也是好牧者，我们大家早安。好像我们的头衔很多哈、啊，我刚刚有提到了，我们是同工啊，我们是教员，我们又是好牧人，好牧人啊。所以看出了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分带给我们责任。去年在我们大同小区的教员灵修会啊，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来引导大家做自我的一个肯定。我们是啊，主耶稣所命啊，所验中的啊，主内的啊，这些忠心的仆人，我们负责为主来喂养主内的小羊。大家很辛苦，有许多的妈妈还要带着小朋友来参加灵修会。愿主耶稣啊来祝福我们大家啊，因为我们的付出来让我们的家庭蒙恩。那早上这一堂课呢，是给我的题目是从雅各到以色列。那么从雅各到以色列就是在讲同一个人。我们都知道雅各就是以色列，他本来叫雅各，后来被神改名为以色列。那我们可以看投影啊，讲义提纲所写的啊，从雅各到以色列代表一个人在生活的智慧以及灵命的成长啊，有了很明显的一个进步。那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尤其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宗教教育，我们就是要把小羊啊带到啊成长的一个地步。因为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有许多的阶段啊，我想很多教育学家老师都有相关的啊这个理论跟实际的验证。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带领小朋友，当然我们宗教教育的目标也就是要把他的灵命带到成长，诚如箴言所说的啊，让他从小就走在主的路上，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环境的复杂，尤其现在的环境可以说比以前更复杂，更不单纯。现在因为科学的文明啊，那富裕的生活所带来的是一种啊物质的丰盛，但是心灵却越加的啊贫乏。所以我们会看到小朋友有的在很小的年纪，两三岁三四岁就会说我好无聊。小朋友会觉得无聊，为什么会无聊？因为他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他不知道啊他的乐趣在哪里啊。所以教育就是引导，让他们感觉到生命的价值，尤其灵魂的价值。我常常很喜欢用啊人的啊生命用一个公式来套啊，人的生命其实就是短暂的肉体加上永恒的灵魂。所以教育的目的不只是肉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灵命的成长。那从圣经雅各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啊，不必再啊从这个情节上啊故事啊再做一番的描述，可能要讲故事你们都讲得比传道好，也讲得比传道精彩啊。所以我不在这情节上啊多做描述，我只在啊这个整个啊雅各的一生，他的成长，他的演变啊，分四个层面呢、啊、来谈。相信呢、啊， 能够给各位啊在教学上有一些啊引导跟一些思考。我们先来谈名词的改变。如果你翻开圣经创世纪25:26，当雅各出生的时候，他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后脚跟啊出来的。25:26，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当啊这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是双胞胎，肚子当中是双胞胎，一个叫做以扫，一个叫做雅各啊，出生的时候取名。那么雅各为什么啊被取名为抓住？因为他在啊母亲的肚子当中跟哥哥就在那边争了，两个双胞胎在母亲的肚子就在争了。那后来啊他去求问啊求问神，求问神呢，神对他启示，神对他启示啊，在23:23这里有说，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神告诉利百加，你肚子当中的两个胎儿呢，将来是不得了的，是要发展成为两个民族两个大国，但是呢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胎儿还在母亲的肚子当中，神就做了这样的应许跟预言，这看出神的拣选。圣经也说，双子还在母亲肚子当中，善恶还没有分清楚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爱雅各，神就比较不爱以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看出神拣选的主权。圣经都是在讲救恩，从亚当一直到啊主耶稣再来，是神的救恩。人类的历史是神的啊救恩的历史。那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呢，当然不是全部的人类历史，也不是全部的以色列的历史，而是神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层面，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你读圣经，你必须要用救赎这样的一个啊角度呢，啊以救赎这样的一个啊神的计划呢，作为你的思考的主轴。换句话说，你读圣经，你不能把它当成一本小说，你不能说我读一本圣经啊，一本圣经各自表述。我们读圣经是不容许这样的，不能说一本圣经各自表述，我要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从那个角度看也可以。其实神给我们圣经的主轴，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救恩。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可见读圣经是要我们获得得救的智慧。那这个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读圣经，累积圣经的知识，让你产生对主耶稣的信心。知识加上信心等于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读圣经最终目的是要得到那个得救的智慧。所以你必须从救赎的观点来看圣经。所以神在啊双子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拣选了雅各，拣选的主权在神，神要命定要小的服侍大的。所以你看哦，雅各他生性就是这样，他喜欢抓东西，他连出生的时候就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他有那一个强烈的抓的那个怎么样动机跟欲望。你说胎儿怎么会有这样的动机跟欲望呢？ 他就是抓，哎，在肚子当中就蒸了，出来也在蒸啊。所以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是喜欢抓的人。抓就是一个想要获得，他要努力去获得东西。所以你看，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抓了很多东西，对不对？他抓到什么？长子的名分。他抓到什么？心所爱的拉结，对不对？他抓到什么？很多的财富。他抓到了什么？他抓到了神。他抓到了什么？他抓了很多东西。那么雅各的层次，因为他喜欢抓，可是他的抓呢是怎么样？要靠自己。所以神呢，在亚伯渡口啊，跟他摔跤之后呢，神就叫告诉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从今以后要叫以色列。”那么为什么神要帮他改名字？因为雅各过去是靠自己在抓，靠自己在过他的人生，他要发展他的生命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相对的吃了很多的苦头。可是神告诉他，你要抓住神，你要靠神来经营你的生命，所以把它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如果你查考它的原来意思，就是说它像神那般的治理，也就是说你要管理你的生命，你要发展你的生命，你必须靠神，像神那样要学习神，哦，或者是说他与神较力呢，都得胜了，都得胜了。那为什么说他与神较力也得胜呢？如果你看亚伯渡口那一段，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明明是他输了，因为他被神啊派的使者，其实啊一般查考是说就是神本身了，啊，神不会胜过他吗？一定可以胜过他，对不对？天使没有办法胜过雅各吗？一定可以。可是圣经却是说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明明神可以胜过他，可是呢却是他的名字是说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这是代表说，当一个人他如果能够看清自己的缺失，他能够愿意抓住神的话，他能够引导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那么他就是得胜了。神就是喜欢我们这样得胜。所以你看在亚伯渡口，他的肉体的腿啊瘸了，因为那一个人就是那一个天使跟他摔跤之后呢，看胜不了他，就怎么样，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从此雅各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了。没有摔跤之前，雅各是双脚是好好的，摔跤之后呢变成瘸腿的人了。可是圣经却说你得胜了。如果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他哪有得胜，只不过被天使摸了一把他就瘸腿了，拜卡奇啊，他怎么会是得胜？他的得胜不是肉体的得胜，是心灵的得胜，因为他的灵命又进展到一个高的层次了。这就是生命的发展，生命的发展。好，好，名字的改变，从靠自己抓到了他愿意啊抓住神，这个是一个啊一个改变。再来我们说个性的发展，我们知道雅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性，哦，他为人安静，常常在帐篷里。如果你看25章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但是个性却是不太一样，哦，一个是怎么样，很喜欢跑野外，以扫喜欢打猎，常常在田野，所以呢常常怎么样，常常累昏了，常常累昏了，累昏了呢就做了怎么样后悔的事情了。所以以扫是一个见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以扫贪恋世俗，轻看长子的名分，可能跟他的个性也有关系。因为一个人如果累昏了，一个人常常在野外， 哦，他可能会怎么样，失去他的一个思考性。那为人安静呢，有他的好处。雅各为人安静啊，常常住在帐篷里，他是属于一个静态的人啊。不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比较内向啊，比较不好动或是怎么样，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圣经的记载说，他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个性就不一样，一个往外，一个往内。哦，我们常常说外向跟内向。哦，好，个性的好，个性的啊是什么样？是外向是内向？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对错啊，有可能就是啊他的一个，我们常常说天生的，是神给他的。啊，外向不见得不好，内向也不见得好。就是说你怎么样的适性的来发展。我们在带领小朋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呢，啊很多小朋友啊他的个性不一样，对不对？有的好动，有的很内向。好，那你怎么样的因材施教，让他的个性呢能够啊在一个啊一个容许的范围之内呢来发展。好，这个是有赖于我们怎么样用智慧来引导。所以各位教员相信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那我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是说一个适性的发展呢，最后把它引导到良性的，把它引导到一种对于认识神啊，或者是说啊对于他自己啊如何啊按本着他的个性呢来做一个良性的发展，这个很重要。我们就雅各来讲，他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安静的特性是什么？啊，我们说个性其实就是一种人格，啊，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面貌，内在的面貌，人心灵层面的面貌，好，内啊成于内，行于外，人的内心怎么样，他大概就会借着外在的动作啊表达出来，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所以。为人安静的人呢，基本上就怎么样，比较不会有肢体的一些动作。那肢体的动作太多的话，怎么样，就会衍生很多怎么样？哎，因为你碰触到的东西会更多，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所以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宗教教育到底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是动态的效果比较好，还是静态的效果比较好？好，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引导他适性的发展。但是我的观察，静态往往比较容易啊做到一个学习的效果，好，比较学习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办学生联欢会，那很多人就对学生联欢会有一些看法，他认为说学生联欢会应该也要办一些动态的东西啊。不要老是一个礼拜都关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快发霉了。其实我们看现在外面的学校或者是外面的环境，很多很多机会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用动态的去发展。他在学校可能有体育课，有很多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哦，所以在教会当中，我认为这个比例上啊，不必说安排那么多的一个动态。静态其实啊，让有时候也要让小朋友安静一下。好，哦，以赛亚书30:15说：“得力在乎怎么样？平静安稳。人啊，要适度的做一些沉淀。小朋友其实可以让他安静的坐在会堂。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主耶稣在怎么样圣殿当中，一面听一面问，这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学习。”那雅各呢，他为人安静，所以他势必呢有很多机会从他的母亲或者是从他的父亲怎么样得到一些有关于神的知识。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机会，在一个帐篷当中，可能他的妈妈啊，可能在这个煮饭或者是在做家事，这个时候呢，雅各坐在这个帐篷当中，可能他就有机会怎么样跟妈妈问一些问题，妈妈那个羊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怎么样，他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对生命对神可能有一些比较怎么样 比较啊多的机会可以接触。所以你看哦，后来他为什么很坚持啊？应该是说他为什么看重长子的名分？他一定对长子的怎么样价值有一个了解，至少他比哥哥了解多了，对不对？他住在帐篷有这个好处啊，他可能问爸爸或问妈妈，对不对？妈妈，大哥有什么好处？做大哥有什么好处呢？啊，妈妈很可能讲，做大哥有很多好处哦，他的地位比较高哦，哦，这个如果看创世纪49章啊，他怎么样？大可以怎么样？大享尊荣啊，大有尊贵，权力操纵，大有啊，这个49章的第三节，大有尊荣，权力操纵，哎，长子，尤其在以色列的啊这个民族当中啊，长子啊，他有很多好处，长子是居首位，居首位哦，啊，所以你看大家都想要当大哥，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当哥哥的，他的妈妈又怀孕了，可能要生小弟或生小妹了，哎，对不对？小弟小妹生出来了，妈妈都会跟他讲，你要乖一点哦，要听话哦，要有榜样哦，你现在是大哥了哦，对不对？你当哥哥了，你身份不一样了，提升了哦。那么大哥呢，在以色列当中呢，长子是可以多得一份的这个产业啊，哦。如果这个家庭有三个小孩，那么父亲的产业就怎么样？分成几份？四等份。四等份，大哥得到几等份？两等份，等于二分之一。如果这个家庭有11个兄弟，那么父亲的财产就怎么样？分成12等份，对不对？加一，对不对？11个小孩加一，那个一啊，那个12分之一啊，就是给大哥的。所以大哥得到多少？12分之2，就是1/6啊。数学你们都比我懂，所以你们都会算。所以当大哥有很多好处，长子。那么这个长子呢，啊，在属灵来看呢，我们都是长子，我们都是长子，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与神与基督同作后嗣，或是后嗣，成为神的后嗣。啊，基督是我们的长子，我们是基督的兄弟，我们同作后嗣。我们信主，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是长子。哦，神在出埃及记那里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每一个人都是长子，每一个人都长子，要承受那怎么样两份啊，多一份的啊，多一份的一种奖赏。所以长子基本上啊不管是属肉啊属灵，都有一个特别的一种待遇，所以难怪他看重。那这个看重呢，我想应该跟他的个性有关系，他为人安静，比较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属灵的层次的东西，然后呢让他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形成。再来我们说，他到了拉班的家里，他爱拉结，他看到拉结他喜欢，然后他就怎么样，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的母舅来工作7年。那我们要谈的是说，不是审美的观念，我们要谈的就是一种对于目标的一种执着。他喜欢抓，是因为他肯定这个目标的价值，他因为肯定目标的价值，他就愿意去付出，去努力追求，他的付出就是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他为了拉结，他愿意付出7年。他看出说，人活着要有目标，那目标设定了啊，在设定目标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价值的判断。所以教育，尤其宗教教育，我常常讲的，宗教教育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你让小孩子有一个价值的一个机制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会去判去看哪一个比较好，他从小有一个选择，然后让那个价值凸显出来，要追求的是那个最高的价值。然后他有这样的观念，最后他怎么样，他很容易的进入到灵魂永恒的价值。所以价值的形成很重要。那既然 这个目标形成了，肯定那个价值的，他就愿意怎么样为他付出去努力。所以主耶稣说怎么样，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啊。你为了要进天国，这个永恒的价值，这个目标你设定了，你就会去努力。消极面不犯罪，积极面怎么样，要灵修，要侍奉啊。再来，他要回到他的家，经过了20年啊，从拉班的家要回到他的故乡，第一要面对的是什么？他的哥哥是不是磨刀霍霍等着他回来？20年的仇恨有没有化消？这是雅各他离开拉班的家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他回到故乡也是神指示他一定要回去的，因为拉班的家毕竟不是他的家，不能住永远啊，他要回到应许的地方，回到他的故乡，这是一条神给他的道路。那他回家的道路，第一要面对的是什么？20年前的仇恨还在不在？因为以扫说，等到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就要杀他，所以雅各才在父亲跟母亲的协助之下逃离这样的家庭。那么他要回家，这一条路是何等的遥远啊！这一条路是充满了荆棘，尤其兄弟要见面的那一刹那，是喜剧还是悲剧？喜剧收场还是悲剧收场？不知道。他对于他的前途不知道，他要面对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关键，他要去面对。所以你读创32章的时候呢，哦，你会发现他的安排，他为了要跟他哥哥见面啊，他做了很多的安排，先派仆人去探情，名义上是讲是啊说好话，事实上呢是看那个情势，好像一个情报人员去看看那个哥哥现在到底心情是好是坏，对不对？啊，我们都会做这种动作嘛，啊，去看看这个爸爸今天心情好不好？如果心情好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全家出去玩了。如果爸爸心情不好呢，那什么都免谈了。哎，都会哥哥都会叫弟弟去看一下，哎，爸爸现在心情怎么样？哎，他是啊，这个笑脸还是哭丧的脸，还是怎么样？还是很生气，还是怎么样？哈，哦，所以他先派仆人去探，然后呢？礼物再过去，而且礼物的安排啊是有他的智慧的安排，一批一批都过去啊，礼多人不怪，哦，一个礼物过去了，哎，一批礼物又来了啊，他不是全部一下子去了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多一点。我要强调就是说，他很有智慧，而且很沉着，他遇到了一个危机，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是沉着的思考啊，有智慧的一种安排。后来他很成功的跟他的兄长复合了，兄弟见面了，没有引发杀机，兄弟呢怎么样还可以在他的故乡呢，虽然不是住在一起，但是呢可以怎么样和平的相处。当然这冥冥当中有神的安排，因为雅各不能死，雅各绝对不能死，雅各如果死了，神的救恩的历史就要改写的，不是吗？通常我们在看连续剧都会这样子，哎，这个男主角绝对不能死，他死了就没戏唱了。雅各不能死，哦，这也是冥冥当中有神的安排，哦，有神的带领。但是呢，神的安排人也要努力啊，对不对？神运用雅各的特质让他去发展，这个性的发展可以怎么样在生命的关键点呢来创造生机，哦，再来我们看环境的操练。我们知道雅各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操练，对不对？有人说他罪有应得啊，这个操练的这个原因我们基本上先不要谈，我们要谈的是什么？他的确是受了很多的操练，尤其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操练。刚开始他因为啊这个拿到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然后他就被兄长来怨恨啊，放话要杀他啊，等父亲啊死掉的时候呢，我就要杀他，所以他只好呢逃离他的家庭，离开他的家庭。你看一个人离开家庭啊，不能住在家里，那是一件何等 啊，这个悲惨的事情。好，那他被他的兄长怨恨，那只好怎么样，到他的母舅的家里。但是到母舅家里呢，他有受到很好的对待吗？没有，他至少有两次被他的母舅怎么样啊，不止两次了，在两个很大的事情呢，被他的母舅啊欺骗了。第一就是怎么样，娶拉姐的时候，对不对？明明想好了，好了，我喜欢拉姐啊，你把拉姐啊嫁给我，然后我为你服侍七年。可是拉班呢不动声色，哦，他明啊表面上答应，可是呢就在啊这个新婚的那一天啊，结果呢送进去的是什么？是利亚，不是拉姐。等到这个啊这个啊生米煮成熟饭了，齁，我们常这样形容，怎么样，发现原来新娘不是我喜欢的那一个人，那怎么办？那只好继续努力啦，哦，又跟拉班去谈判啦，哦，你把拉姐送给我啦，哦，你怎么，你当初讲好怎么，你又就平白我就多了一个太太啦，怎么会这样呢，哈，哦，拉班告诉他，哎后来又讲好了，又多七年啦，齁，哦啊，其实有没有七年？应该是十四年。可是后来他是在拉班的家里待了二十年，哈，哦，这个付出很大的代价。再来啊，他被他的母舅啊拉班啊十次改了工价，改工价十次，哈，哦，所以这件事情他是很在乎的，哈，哦。时间关系，我们不翻新闻了，在三十一章的啊第七节，哈，哦，好，他被母舅欺骗。后来他被怎么样，他的儿子们隐瞒，对不对？本来他心爱的约瑟这个儿子是怎么样，是被他的哥哥出卖，卖陷害，被他卖到埃及。可是呢，哎，却被他的儿子怎么样啊骗了，说啊他被野兽吃掉了。所以雅各就非常的伤心啊，哦，看37章31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这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你看这个哀哭是多么的凄惨，心所爱的儿子死了，被撕碎了，撕碎了啊！一个人的理想，一个人的梦想，或是一个人最钟爱的东西，如果被毁灭了，消失了，真的是撕碎了，那种悲哀，那种失望，甚至绝望是何等的大。所以他被他的儿子隐瞒，失去了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最爱的儿子不见了，没有了。所以他说他一定也会悲哀的下阴间啊。这个下阴间不见得是说得救了，阴间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有时候是坟墓的代名词啊，代表说他会悲哀的离世。好，环境给雅各的操练，哦，尤其是人情的操练。刚刚我们唱了234首，对不对？野地孤啊，枕石而眠，对不对？那种形单影只啊，在这个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独自一个人躺在野地，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非常的孤单。环境给他的操练。再来，我们说环境的操练其实就是怎么样，神的安排让他怎么样接受操练，然后在灵性上得到造就以至于成长。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环境的操练，不管是人情世故的操练，或者是环境的困难的操练，心理的煎熬，其实都是要造就我们的灵性。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排斥，不要接受操练。我们其实我们的主耶稣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啊，信心要经过操练，要才能够学到该有的功课。比如说神要你学习忍耐，那忍耐的功课就是在你觉得很不舒服，你觉得很不方便的时候，而且是一段长时间甚至痛的时候，因为一把刀插在你的心会很痛，长时间的痛，长时间的忍受，长时间的不方便，长时间的违背你的理想，可能就是一种怎么样忍耐的功课的操练。那我们说灵性的造就，其实雅各他有很多他的特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尤其是人物的查考，人物的查考呢，一个人绝对有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物呢，我们查考圣经的人物，我们要按照圣经给这一个人的一个综合的评价来对他做定位，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读圣经，不像在读三国志，也不像在读什么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这个人他的个性他的怎么样啊？历史或者是啊，这个读者他会给他不同的一个面向的一种评价。但是你读圣经的这个人物，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意识来评论这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谈到啊，这个雅各，我们就会凸显他的诈欺，他是一个诈骗分子，他是一个骗子，他骗了他的哥哥，他也骗了他的爸爸。有时候我们会凸显这个缺点，可是你从圣经看，你从圣经看，圣经并没有要凸显雅各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没有。当然圣经没有凸显雅各欺骗的这个特性，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欺骗。好，这个是我们要分清楚的。我们读圣经的人物，我们要按照圣经给他的评价来做定位。比如说我们读大卫，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啊，可是你不能说大卫犯了第六戒、第七戒也犯了第八戒啊，杀人夺命啊，然后呢杀人夺妻啊，犯了第六戒也犯了不可杀人，第六戒嘛哈，犯了第六戒也犯了第七戒啊，你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合神心意的君王并不是说他的一生都合神心意，是就他的一个综合评价，他整个生命的综合评价。所以他雅各呢，他羡慕长子的名分，这一点我们要学习，要效法。我们是神的长子，我们就要怎么样效法雅各，他看重那个属灵的赏赐，那个长子的名分的赏赐，将来我们在天国我们要得到那个天国基业的赏赐。再来伯特利之约，刚刚谈到了枕野地枕石而眠，神就让他看异象，又对他说话，让他跟他定了一个什么伯特利之约。神对他的阿公亚伯拉罕立约，神也对他的父亲以撒立约，神再度的向以雅各立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的约是世世代代的，神的约永远不改变，神跟人立的约世世代代要坚定。但是很可惜的，人毁约，人背约。神就在雅各逃难的时候，在野地让他看到了天梯，又对他说话，我要怎么样，我是你的父，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我要照顾你啊，我要让你的后裔很多啊，我要让你得到仇敌的城门。雅各醒过来之后，他怎么样，他吓了一跳，他说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天的门，神的殿，耶和华竟在这里，竟然在这里，我却不知道。这代表他怎么样，过去的信仰对神的认知是怎么样模模糊糊，他 他不知道神超越时间空间，他认为说耶和华竟在这里，竟然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特别了，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把它立石啊，然后起啊，做一个证据啊，就叫做取名叫伯特利，神的殿，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再来，他要面对以扫的时候呢，神让他看到了两军兵，就是说看到了两个天使，坚定他的信心。哦，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马哈念。啊，他跟天使摔跤之后呢，神帮他改名字了，他心里笃定了，他说：“我看到了神，我的性命还能够得到保存。”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皮努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人能够见到神的面又不会死，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神的荣，神的恩典，神的宽容。以色列人他们古代他们看到神的面啊，他们是没有资格看到神的面，人是没有资格看到神的面，但是呢他们能够看到神的面又不会死，这代表怎么样？神接纳人，神接纳人，这也是一个救恩的一个隐含啊，隐含在里面啊。最后呢，他要离世之前呢，49章创世纪49章，他对他的众子做预言，祝福的时候做预言，谈到了犹大，他说犹大是一只小狮子，他能够掐住敌人的喉咙，他啊什么卧如公狮，蹲如母狮，哦，他是怎么样？他啊这个啊他有权柄，哦，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哦，只等细罗四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个地方是在谈什么？他在预言弥赛亚基督的一个降生，四平安者就是基督，是从哪里？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犹大要出君王，狮子代表君王，龟代表标准，就是真理，杖是一个权柄 的象征，所以真理、权柄、君王、四平安者要从哪里出来？从犹大出来。你看雅各的灵性，如果他没有跟神一个很好很密切的关系，他怎么可能去悟出这样的道理？其实不是悟出来，是神启示他的，借着为他的儿子祝福，其他的儿子顶多都是怎么样属世的祝福而已，物质的祝福而已，可是特别针对犹大，因为犹大的后裔要出了耶稣基督，这就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你读圣经，你可以从旧约看出很多的弥赛亚的预言，你印证了，从新约圣经来印证，这个我们这次的 大三班有所谓的基督论都已经谈很多，在座可能有一些学员，我们就先谈到这边，时间也刚好到了。所以从雅各到以色列，我们从这四个层面来谈，看出神的引导，神的拣选，然后看出了我们生命终极的一种目标，一个设定，也让我们知道要如何做事性的一个引导，不管对我们自己或是对我们带领的小羊，我们有一些思考，我们有一些啊这个经营，愿主耶稣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就上到这边先大家默祷之后先休息一下，同心默祷，阿门。